诸佛正法现身三宝，诵经至知菩提圆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当觉成。诸佛正法现身三宝，诵经至知菩提圆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当觉成。诸佛正法现身三宝，从今直至菩提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注意和发心当中按住以后呢，就是那我们就开始，但是因为先还是一样稍稍的想一下就皈依和发心。有一种的就是说学佛的人这经常有时候听到好像有些人说佛学就是学佛和佛学不一样这样说。佛学的话有点像那种只是看一看了解一下或者是研究一下这种心态。就是把它当作一种科门一种的知识。那学佛的人呢就说佛是怎么做的我也要这么做，菩萨是这么做的，我也要这么做。所以就是要想要就是，就真正的皈依佛门，然后追随佛菩萨的脚步那种的状态。所以我们应该是第二种。然后发菩提心的时候一样。大部分时间的所有的事情都是为了自己在做事。那修行的这个时候呢，整理一下自己的心，说发一点处理心。这个时候，这次不要被这个时间爆发所污染这个行为和这种的修行。所以说，自己对自己呢修处理心，对其他人呢修慈悲心。就是愿所有的众生能够成佛，这种的大慈悲也是菩提心。然后就是说事实上面就一切众生呢就是如此的这样的显现，所以究竟上面来讲的话就是一切清净一切无始这样的一种心就生于菩提心。所以发心的时候这样子发心就比较圆满。而且不是说好像这是一个做饭的时候这个调料那个调料放在一起就可以了，但是应该这个是 你自己就是心里面真的想要这样做，而不是一个循规蹈矩的一个心态。仅仅是而已这样子一算。然后所以今天我们在应该还是在就观察各种的倾向性啊，就是每个人有各种各样的倾向性，这些倾向性里面呢有些是根据自己的业和这种因缘习性呢、就会有这样想，一个人的心态里面可能有多种杂想，就是从不同的角度想，有些可能某一种的习性重的话，就是某一类的思维就比较怎么讲习以为常，某一类的反应就是有这样的特色这样子。但是这时候呢，经过学习，这种的格言呢，能够了解到说更好的能够观察到自己平时的各种各样的习性是怎么讲呢？有这样的功过。应该取舍上面应该怎么做，所以这个就是像一面镜子一样去常常就记得一些里面的教师啊就很重要。 所以在我们接下来上一次的内容说，即使激烈争论，激烈之争论也会变成有爱因，常见争论之结局多为和解而告终。所以这个里面的人世间可能就很多人，就是群体和个人之间呢，个人和个人之间，群体群体之间，或者是就是种种的这种方式，有时候形成一些矛盾争论这些，所以这个也是比较常见的，对一个问题的看法有多种不同的这些争论。所以说或许有一些呢，就是说有底线的话，有一些人是没有底线的，那就比较糟糕。但是很多人有底线的话，也一定的学术争论也好，或者是有一些这些特定的气候变化的议题比如说这样子，是比较寻常的。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那可以理解。有些人是基于理智，有些人是基于这个感情啊情绪，然后争论。有些是不知道而争论，就是不明真相而不解而去，就是疑问式的争论这样子。所以总的来讲，有很多是可以经过解释相互倾听对方这样子。就是很多呢，就是也可以，就是怎么讲呢，或许就是没有变成障碍的话，还许会还许和可能还有可能呢，就是变成一种彼此促进，或者是以前有怎么讲呢，很多人经过开始是一种的对立方，最后就变成好朋友这样子的一种的状况也有的。当然从这个修行的一个角度来讲的话，意思是说，像入心论里面不是有说，无心烦恼敌，常住无尽期，说，其余世间敌，命不如世久。所以说，你如果其他的世间的烦恼的这种的，可能就是出现一段时间，然后也会消失的。也会结束的，或者是和解，或者是其他的原因。但是只有烦恼的这个本身，这个烦恼本身呢，会有一直驻留到我们轮回未尽之期，都会在。所以其他的世间的敌人，很多百年以后，这个世界上没有真正的一个肉身的敌人，相互以某一种的方式存在。所以你说都可能在一百年里面一直相互争吵争斗的那种也相少嘛，就是只是一个人的一辈子里面能讲的话。然后是若我顺待敌，敌或来利于我，敌或利乐我，若随诸烦恼徒遭伤害苦。所以如果话又说回来，你就是能够理解世间的敌人，所以那种对立面的一些人的立场啊，这样去好好去关照，而且也关心他关心的问题，站在他的立场上面也可以思考，这样子的话，或许你可以进一步，如果有更广大的一个心的话，怎么讲呢，就是照顾到关爱到他，这样子的话，那可能原来是这个对立面的呢，他也可能就是会想到你的这个安乐，所以这样子。如果但是说我们如果比较随和的对待对对立面的人，他们也变得随和的，这个是比较常见的。但是我们如果烦恼升起来，一直让烦恼妥协的话，烦恼呢一直会就是带你把你带往更多深沟里面，就是烦恼是就不能随顺，就是太多随顺自己的种种烦恼，觉得就是说烦恼的这个问题呢，从内心应该及早的这种解决，或者是改善解决这样子。然后说牵连妇人之财物，妒忌心中之忧般，卑劣恶人之理智，彼等不会令人喜。所以这个上面呢，就是说人和人朋友之间呢，当然 比较重要的就是说，有某一种的随喜的心、出离的心，也因为看到其他人的安乐而随喜这样的一个心。所以说，如果有财富的人，如果不善用财富的话，这样的就是富人，可能也许会用来造业，或者是没有什么享受。对，因为他的财富也许没带来了更多的这个内心的烦恼、娇慢、担心，或者是就是流于善后被他人夺去种种的一些这样的抵御当中啊，不容易。然后那另外一些人呢，就是有伴呢，这样子的话应该是说啊，相互支持，有一种的随喜的精神，这样子的话心比较清安快乐。然后另外一些恶劣的一些人呢，可能或许有时候有他们的这种的，我们刚才讲的心思恶劣的人呢，也会找他自己的一种的逻辑。所以有些人，另外一些人听来完全没有道理的，但是他自己觉得很有道理，也有这种的风险。所以说这样子呢，就是被分别烦恼心驱使的分别心很重的时候呢，就是这样升起的一些感知，可能本身是有问题的，所以它不会给你带来，就是说，增上安乐的这个因缘了、也不能给别人带来这种的安乐，所以说，就是意思说，如果有富人有财物的话，应该善用，如果有朋友得到安乐的话，应该随喜，如果就是说，有一些道理的话，应该从中央佛法的这种道理上面去思维是比较好的。世间的话有很多那种的名言金句啊，很多都有危害的那种的句子比较多。然后说贪得财即贪者得财即欢喜，慢者夸奖即欢喜，愚者同行即欢喜，正是讲师即欢喜。所以这个跟就是进一步讲这种的追逐于世间八法，当然就是想要得到更多的名声，更多的这种财物，或者是更多的某一种的赞美之类的。所以追求这样子，那你如果得到这些的话当然就开心，如果不得到，相反的贪者如果有损失的话就更痛苦放不下。那如果是本来是有那种的名声啊，面子很重的这样的一个人，如果是被批评的话，那肯定是非常着急上火的，或者是不开心。所以说愚者的话，就是说他自己不做的事情，别人做另外的，他就不一定那么开心或者是认同。但是说，只要是他自己做的，那可能有一些愚者意思说作恶，以为是骄傲的，很有面子的，很正当的，这类的也有的，就是，所以这些来讲的话，应该虽是欢喜的，但是这个欢喜的这个方向啊，不是那么那样的健康。不会带来长久的安乐的一种欢喜。那另外就是正式来讲的话，以真谛啊为上，怎么样去学习啊，了解的时候尽量是说，了解现象的这种的真实。所以当然这个主要是说，自己和其他人在当下和未来这个当中都有益的一种的这个方向。有一些可能就是你认为是一种真实，但是对自他或者是此生来世都没有任何注意的话，那这个也就可能就是不能转为一种的增上安乐或者是解脱的这个因缘的话，那可能也是就是一种问题嘛。比如说有些学科学的话，可能有些说根本他们的研究是一种研究，但是这个研究呢，并可能没有什么特别的用意。比如说学习佛法的话，有成佛， 了明了，脱离烦恼，脱离痛苦，脱离无明，或者是说超越这些的这种的一种动机，或者自利利他这样的一种动机。那如果你没有这些，只是纯粹研究某一种东西的话，这个就是怎么讲呢？或许就是说心智上面并没有善用的心的话，可以就是这些研究可以变成一种的带来那种损害，伤害到自利利他，也许就会坏自身的此生来世的这些因缘呢。所以后面的说，卑劣恶人之学问，胆怯是福之理智，横暴长官之恩惠，彼等难以利他人。所以在这里面也是说卑劣恶人的这种的品性呢，因为在藏语里面叫 yundan 的话，又可以指的是学问，也可以指的是一种的品性。所以说就是某一类的，就如果有一个人比如说掌握了一个学问这样子，就是说但是品质更加重要。还有一些呢就是虚欢吹嘘，好像很多方面，所以这样子的一种的习惯呢，所以说这种的看起来这个吹嘘的习惯呢，可以比如说有些人夸大其词呀，很多时候就有这种的情况。看一些我看这个上面所以这个意思是说缺少某一种的功德吧，这个功德里面比如说就是人法的某一些功德，包括说如何修习某一种类的稳重啊。对，你看起来稍微夸张一下，稍微加工一下，好像就没事一样的，就但是就是说着也许没有恶意，但是听的人呢觉得这个人不可靠，他说话不诚实，或者说也就是这个可能就是在这些上面说的这样夸张的话，其他事情上面可能也是这样的，不够怎么讲的稳重，这样的想法有的。所以胆怯是福之理智，应该是有这些缺少某一类的这些功德，这样子的一种状态。然后当然有另外一些就是说因为小的错误而就是给予严重的那些惩罚的长官也好，做这样事情的人，然后看起来他们有这种的特定的位置，但是他们不一定能够真正的帮到人，帮到这个百姓啊，或者是或许他们在百姓的心里面更加畏惧，或者是害怕受到迫害或者是伤害这类的。所以再说如果有一种的利他的一种的想法的话，可能都要从一些层次上面逐渐积累一些善的一些品性，然后怎么样一些务实，以及能够利他的善巧，远大的这种的眼光，这样的情况下呢能够帮助到其他人。所以有些时候尤其是做了官或者是这样的话，那这些上面一定要更加的小心去做，去了解就是自己的一些做法可能给别人带来了什么样的一些快乐安乐或者是伤害这方面。有才人语介入而无才讲师亦不闻，如同产自马来亚，即使朽木也珍贵。所以这个有点就是在讲这种积聚福德，刚才讲的就是积聚福德资粮非常重要。所以有些人呢可能就是比较受人怎么讲呢， 喜欢呢，或者是说尊重，就是说话或者是有这个力量、威信种种的，这些上面也是某一类的功德的这种呈现。也以前在古代时候，有些地方是说，因为年纪大的人呢，就是长者被人尊敬的，因为他们经历了、看到了很多、听到了很多，就是逐渐积累了一些就是人间的这种的智慧啊，所以会有这种的尊敬。那另外一些可能就是有其他方面的，包括有学有修这样的原因，嗯，所以这些算是一种的功德嘛。但是说在另外一些上面讲的，就是富有的人，刚才讲的一般的富有的人不一定是真的有某一种的，就是我们所说的可靠的那种的功德。但是富有的人呢，人在人间的社会，现在大家也可以看得到，一个人就是很富有的时候，很多人会比较向往或者喜欢或者追随之类的比较多，所以说甚至找一生相伴的一些人的话，也有可能就是说这个人怎么样好像不重要，他有没有这个财富变得很重要，那样的一些心态。所以说有一些贫穷的人呢，他可能没有那么多资源，这样子的情况下，所以说他不能就是他的财力上面的有限的情况下，好像就是什么人微言轻，有这样的说法吗？就好像其实人是平等的，没有什么这个轻重这样子啊，或者是，但是因为可能背后的这种社会的身份呢，或者是这些财富的多寡可能形成的一些原因呢，就是人间本身有这方面的状况，大家都平时看得到的。所以说产自马来亚山，就是斯里兰卡那边那个就山嘛，以前我们去过的，那边有一次朝圣，所以那边是很多宗教的这种共同的圣地。我们佛教里面讲的话，就是佛讲楞伽经的地方，然后密宗来讲的话，就是密续的主要的教法来自于那边。就是说基督教好像就讲说那是亚当山，然后那个伊斯兰教又说那是穆罕默德的某一个圣地，有这样讲。但是那边有一个佛足印，所以就是还是一个佛教的道场，就是因为那当地的社会是佛教信徒为主的社会，当地有一些穆斯林，但是不多。所以说那边古代时候产很多，印度很多地方以前产那种的檀香啊这类的珍贵的木头。但是在那边即便是一些朽木的话，也会把它珍藏起来带回来，作为一种珍贵的留念和或者互赠的这个信物，或者是某一种这样子的一种习惯。在藏地有一些人旅行朝圣，去到一些就是即便不是圣地的地方，他们有时候也会捡一些土或者石头，或者是收集一些水这样回来，所以作为一种的礼物一样的送给其他的对那个地方很向往的一些人，有这样的做法。如果是有一些特别的石头这样子，也可以放在比如说满茶盘里面呢，就放一个这种的石，就是有些地方有特别的这种比较光滑呀好看的石头，这样的做法有。然后后面这个多语即是过患音，少语即是出过根。结语鹦鹉进笼中，暗哑飞禽均自由。所以另外一些以前有一种讲法，就是说手艺好的人变成别人的仆人，有这样说法。所以但是另外一讲就是说话多的人可能也会变成其他人的那种 这个麻烦的来源呢、啊？对于其他人有可能有这样那样的过失。语少即是出过根，就是如果少说话的话，就是事少，少言，是这种麻烦少。语言多的话，可能这里不小心说错了，也许你说对了100句，说错了2句，别人可能就挂心在这2句当中，就放不下，这样子。所以说出言要小心，这种的句子在入心论里面也有嘛，就是说很多的这种教言里面，这个是一个主题重点重点。入心论里面说出言当称意，就是说话的时候应该让别人就是心悦诚服，或者是说能够欢喜的接受。然后意明语相关，就是语言讲的话呢就是比较直接明确，然后有这个关联，跟关联到这个相关的主题。乐意离贪嗔，就是说那这样子让人开心，这样子的一种有道理这样的状态下呢，就是说说着呢就是要留意自己有没有贪嗔的心。然后柔于柔和调适中，应该大多数不论是语言行为和思想走极端的话会有很多问题，所以尽量以适中的一种把握的方式，不落边际的这种方式。所以当然就是说包括眼睛看的时候怎么看呢、所以这些都有讲到，像入心论里面。所以这个当然举的例子来说的话，就是说鹦鹉好像学舌嘛，它还是会讲一些人话呀，或者是其他动物的这个模仿的能力比较强嘛，它就有点像说它是与过去的时候有一些翻译家的话标志它是用鹦鹉来做的，因为鹦鹉的话你说什么样的因为英文德语法语的话它都好像就马上能学会一些，就是翻译的这个标志常常用的是一个鹦鹉的标志。但是说在这里讲的是说鹦鹉因为好像会模仿很多种的语言，但是事实上面别人因此把它关到了这个笼子里面，不会那么多模仿的语言的那些飞禽禽鸟呢，他们就自由自在的在野外比较多。当然不仅仅是鹦鹉，但是的确鹦鹉是主要被关在笼子里面的一种鸟。所以就是说就是种种怎么说祸从口出，就这个是的确是有很多事情不小心的话，有很多人也许没有那个恶意，但是因为话多嘴杂这样子的情况下呢，就可能引起了很多的问题。所以就我们上一次说的一样，对，以前有一种说法叫不智者或者无智者，这样子少言为妙，有这种说法。如果你不善言谈的话，其实不说的话一般别人不太认为那是一个大的过失，但是乱说话的话可能很快别人会认为这是过失，这样子。何人若于怨敌前经常无期而饶意，则敌也会如是尽，此乃诸法之法规律。所以就是做一些有注意于敌人的事情，也会敌人化敌为友，也可以这样子。所以这个有点怎么讲呢，现在的时代尤其很需要，很多资讯啊或者是民众的情绪很多都是需要有一种就是利他的心。如果有资讯不是专门煽风点火的，还有是有一种怎么讲呢，从不要把不是把那些最极端的语言，就是最那些刺眼的那些东西提出来放在一起去大规模的散播，或者是哪里。上一次好像有一些人在说就是美国这边的对华人或者亚裔的歧视呀之类的比较这样那样的说的，有吗？就是说这些问题吧，就是每一个人的经历可能不同，有一些人如果受到一次伤害他马上就有这种被歧视的感觉，但是如果一个人一直都没经历过这些的话，他觉得没有这件事情，或者说这件事情好像不是那么严重。像有一些人反对那种的移民，有一些人支持移民，那就这个来讲的话，以前就是说有一些非常支持移民的人，后来在他眼前发生了有很多移民一而 一次两次或者是发生或者他自己变成那些非法或者是移民的那种的受害者，这样子的话他自己经历了这样子的一些挫折或者是痛苦的话，他后来他的第一次挫折也许他的立场没有改，第二次的时候他开始有点动摇，如果第三次再遇到或者看到他们做了非常不好的事情的话，他可能就说他们原来的那些看法又会变，所以基本上是这样子。所以整体来讲我觉得没有新闻里面说的那样的那种，好像那些都是把很多就是各个地方抓一些东西把它集中放大的一个过程嘛。甚至有很多其他的原因在这边，就是说为什么要把它放大，所以当然每一个具体的受害者都很抱歉，就是这个是发生一次就够了，他就是受害者，这个并不能够就是淡化这些受害者的痛苦，所以基本上是这样子。所以在这里意思说就是多方面，如果你有想到其他人比如说国家或者个人也好这样子，而且基本上最好的方式其实就是你能够饶益到其他的人，这样子的话他们得到了安乐，你必然也会就是联动效应或者是携带的那种的效应一样，大家都会好。所以说怎么讲呢，以前有这些讲法嘛，就是只是说你的心态决定了你变成问题的一部分还是说解决问题的一部分。就是那当然人从理性上面来讲都想变成能够治理问题的这一部分。或者是说所以这样子。从环境保护的话那也可以这样讲说如果你自己比如说做一些这方面的一些事情呢，就是日常生活当中比如说不要浪费水啊，或者是不要太浪费这种的电某一种的习惯嘛。所以虽然这些怎么讲资源你付这些钱不是任何问题不成问题，但是说它不是一个消费习惯的问题，所以它就是一个消费习惯的问题，不是其他的原因。你是只是说更加尊重环境或者尊重整体的一个安乐，所以去做这种的事情。所以那这样子的话可能在你的注意下其他环保人士也不用那么样的辛苦就大声疾呼啊，就是所以你变成了那种一部分解决问题的一种的有助于解决问题的一部分。所以如果一个人是心存善待他人的心的话，就是说很多问题棘手的问题变得相对容易或者是变得容易这样子。如果有些本身问题不大的那些呢，如果用错误的心态和方法去处理的话，可能就变成更加就是有危害。弱者发怒有何用？强者为何起嗔恚？是故未办事务时，若生嗔恨，即自焚。所以说嗔恨很多时候是一种习性嘛，说所以说如果嗔恨嗔恨心的一些问题是说，一个是嗔恨会变成习性，就是说一次嗔恨的心起来一次发怒这样子，可能容易有第二次第三次这样子。然后嗔恨如果用发怒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其实蛮辛苦，对身心非常不健康的一种方式。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嗔恨的时候可以引来更多的这种逆境逆缘，这种逆缘人生人缘上面嗔恨的发起来一旦发作这样的话，那可能会有一些就是积累而变成就是怎么讲就是危害到就是一些事情，就是会变得不可收拾，或者是本身嗔恨有那种或者暴力这些有不可预测的后果， 你只看到的这一点，但是它后续的效应，这些如果立即看不到，但是后面呈现出来的时候，都是不愿意接受或者是不愿意面对的事情。所以说，如果是弱者的话，那你嗔恨的话可能更吃亏；如果是强者的话，嗔恨的话好像就变成弱者，或者是变得就是一个人有理变成无理这样的，因为嗔恨心，因为种种。所以任何时候都不应该起嗔恨心。所以说以前也是我们经常用入心论的，所以希望大家能背诵入心论了。也是这个原因，就是我们常常应用入心论里面的内容。所以说若心执着嗔，就是说有执着的心，被执着的那种能够像火一样灼伤的这个嗔恨的心，执着于这个意气不激进，就是这样的心呢不能够宁静了。喜乐也难生，然后一个生气的人看到怎么能开心的起来呢？烦躁不成眠，然后你不开心的时候吃不好睡不好，好像就活的也就好像生活品质不够高啊，这样的一种状态。所以说那应该怎么做呢？就是精勤灭嗔者，享乐今后世。如果一个人能比较勤奋的去对治这个贪心、嗔恨心，嗔恨心这里讲的嗔恨心用慈悲心是最好的对治的这个药。当然有其他的一些方法，包括公正的智慧这些。但是就是如果能这样做的话，一个是能够摧毁就是伤害大乘佛教的这种最大的问题，就是像那种自私和嗔恨的心呢，以无明的这个主导下，另外也就是说能够今生和来世当中呢，就是说以一个人你可以看得出来最难就是可怕的时候，或者最面目狰狞或者恐怖的时候，也是很多人生气的时候。有些人生气的时候做很多非礼的事情，非礼的行为，因为嗔恨然后找其他的借口然后去作恶，然后业被业，因为嗔恨然后破戒，或者是因为嗔恨然后可能就是断送种种的善根了。所以一念嗔恚百劫生，所以这些上面有时敌人也自惧，无视亲人也远离，犹如母牛如进食，虽持牛犊也离开。所以这里面呢就是说一种的分享的那种的心嘛。所以如果有一些人是本身就像有水的地方有众生，有森林的地方有这个栖息的这种的其他的野生动物这样子一样的，就是如果那个环境当中呢，如果有可以有能够维持生命或者是说支持其他的这种的兴盛的一些兴旺的，有些地方以前沿河流域的人口是比较发达的，有农业比较多的那些地方，因为那边水土好，长很多稻米啊，或者是这样子的话，他们那边人口就慢慢增长，然后兴起一些这样的就是发达的社会，这些跟这样子有关系。所以比如说在藏地的话，以前那个雅隆河谷的土地是比较肥沃的，所以那边就是最早的那些比较就是发达的一些就是从那些地方起来的。在藏地而言的话，所以有些用现在不是在流行社会上一种说法吗？有用钱可以解决的问题，有这种说法吗？那意思上好像很多问题，只要你有足够的这个钱的话，有些时候就不是问题了。有些时候。就是因为财富或者是金钱少的时候，本来不是问题的都变成问题，本来不是痛苦不是纷争的也可以变成纷争了。那就是说这个有些时候是因为财富的这种的共同的社会的财富的这个增加减少有关系，有些是个人对财富的执着有关系，所以这些也如果有些就怎么讲呢？非常的吝啬，或者是这样的话，那可能 就是亲人之间呢，也可能就没有那么样的那种的付出的心，也没有什么那种相互的感恩和那种的心，感恩报那种心。所以这里面用的例子是说像，母牛的乳浸的时候，好像牛犊也会离开的这种的，句子。那我们在这里面意思是说，如果大家都学会跟自己的家人、亲戚、朋友，就是有真诚的一种的怎么样的共同生活、共同分享的一种的心，即使精通某些事，不定了之于一切，如果虽能辨水乳，仍自饮生饮为食物。所以这里面呢，当然就说一个人做学问或者是说有学问的话，他也不可能就是，就有一些人真的是非常通晓很多方面的智慧，就包括我们所说的十名十八名这种的，就是很多就了解的人有的，但是说他了解所有的一切世俗以及就是出世间的，有些就是出世间的功德圆满，但是对也许对不问世事，就是世间的很多事情，他并没有那么样的，怎么讲呢？非常谙熟这样子。但是有些当然是辨知智慧，那是没有什么不知道的，就这类的，就是像佛一样，但是没有变成这样的情况下呢，可能大多数人作为凡人的话，还是说有所知有所不知这样。所以这里面的举的例子是说，这个一方面是降服某一种傲慢的心，另外一个就是也鼓励大家就是多学习。这里面用这个印象叫鹅可以分从水中呢把这个牛乳牛奶可以就是分辨辨别把牛奶喝下去，然后把水吐出来，有这样的能力。但是如果有些时候他可能看到一个什么某一类的虫啊，或者是看错成一个叶子呀、啊、一个草啊这样子，所以他把它当成是一食物，然后再追逐这些本来是树上飘下来的某一个东西啊，或者是就不是他可以吃的食物的一个，把它当做食物这样子。然后说，主人经常爱护人，则比翼德自眷属，如与莲花盛开乎？水压自然，亦会自然聚。所以有慈悲心的人，比如说有些说我自己很喜欢家里面的那种爷爷奶奶、父母亲，一看他们都有很就是安全感了，好像就他们不会批判你，不会骂你。所以他们有这个爱心呢，就是心善人喜那种，就看着他们就慢慢的这种爱心关心的话，可能就是有些人最需要的也是那种的无条件的一种的爱心。所以说一个人不论是主人也好，或者是有这样子，你作为一家之主，作为父母亲也好，或者是作为生意人也好，或者是其他的团体的这个负责人也好，这样的话就是保持一种的爱心。那其他人就是说，就是其他人的那种的心也会得到一种的怎么讲呢？欢喜嘛。所以说也很希望能够跟就是相聚啊这种的心会有。就是这个也是从基本上是从世间的这种的世俗的这种安乐功德这些方面去讲。然后说富人广施自祥受学者文雅又善良，大者自护大者爱护卑劣众，慈善利他以益己。就是即使能帮到别人，也是能帮助到自己。有些是得到了物质，你得到了精神的这种的怎么讲呢，种植福田的机会。对于富人来讲，也许财不是他所 最对他来讲不是稀缺的，但是也许他内心当中呢，或许有更增上其他的功德的这种机会啊。那就是他如果这些能够做一些善根呢，变成一种善事，像我昨天给大家讲了我的时候，我忘了那个，一个居士，我看，这。申家镇是吧，就是他的名字，就是之前没想起来的时候，那好像叫，现在我想起来就叫申家镇。他据说就是在早期的时候，可能五六十年代当中嘛，就做了很多这方面的一些事情，所以不仅仅是对这种佛学和佛教在西方世界就是做了很多电子化，就是说出版社、杂志社，佛寺有和协作吧，好像叫，有这样子做一些努力。他自己比较成功，好像跟很多后来他是变成一个企业家嘛，那种可能跟这些有关系。但是有很多企业家，但是不是说每个人都也可能会就是有这方面的发心啊、认知啊这些上面因缘都不一样。所以学者温雅又善良，所以有一些就得到了一种的就是训练，然后从学和修的这些当中呢，这样子的时候进一步就是保持一种的身心的自律，包括语言呢，包括心态上面也好，就是学到和修道的这个呢，变成真正的就是成道成就的这个道路当中呢，就是不放逸的这种的力量。所以这样子的话呢，这个非常难得这意思。所以有些就是说比较有亲民了，或者是对于其他的自己是比较所谓的强势的这个社会的领域的人，但是他对于其他看起来比较边缘弱势的或者是这样子的人呢，就有很多关心。有些人比如说喜欢就是更加亲近的方式去关爱老人，很重要。有些七八十岁八九十岁的老人家这样子，他们好像平时并慢慢的好像被社会，因为年纪大了身体瘦弱或者是老眼昏花走路这个蹒跚这样子情况下呢，可能就是他们没有那种的自信要跟别人就是要类似于独当一面的那种的心态，不是这样子，都比较怎么样呢，就退避这样子的一种的心态。那这样子如果你对他们保持一种的友好，有些人对老人家很善良，他们会跟他们变成类似于朋友一样，并不会刻意的，有些人恭敬那也是好的，但是另外一种就是说好像把他们就是看得很亲切，有些人还离去的时候就是跟他们碰头啊握手啊，见面的时候表示某一种的尊敬啊，然后老人喜欢的话，他们有一些有说有笑的，那就看起来就非常好。以前我在四川那边也是看到有一个人做生意的人嘛，一般做生意的人可能就是各种各样的人，但是那个做生意的人对路上就是一个乞丐，就是有说有笑，就是开开心心的那种。那个乞丐也是喜欢跟他就是说话呀，这样开开玩笑的。所以后来认识了这个人，但是发现这些人是很善良的一个人，就是有个我只是从大街上看到的，但是我一看到这种就是状况的时候比较少见，就是一般的人很多人并不想身上脏的人，年纪老的人好像没有什么瓜葛，和跟他们多说两句还不如少说两句那种的比较多，但那些人呢看起来从眼神语言微笑那些很真诚，所以感觉就是这些品行呢真的是非常好。所以类似的 在有些社会可能就是对小孩子是大人的威严啊，就是有指点和那种骂的或者是怎么样那种，有些地方过分，有些地方可能过分宠溺这样。但是如果像小孩一样，可能是比较怎么讲呢，他们没有恐惧，比较欢喜的话，那也是一件好事情。所以如果一个自律的人能够给别人也带来一种的喜乐，这样子就是心态上的。若一福德诸事成，是吧，成诸事如同阳光不异于，若一精进成事业如同灯光人异于。所以当然这个是我们佛法当中就是三世，过去世、生生世世、未来生生世世和现在相关的这个道理上面来讲。那这样子讲的时候呢，我们会说一个人特定的投身，其实包括就我们所说的因业满业这些也有关系。所以有福德还是很重要的。就是如果能够积累这个福德的话，就是要这个保持这种慈悲心，能够对治自己的贪嗔痴，然后不要让贪嗔痴去灼伤自己和别人，而尽量用这种包括处理慈悲智慧种种的这种的就是正面的力量，然后去积累福德。智慧的资粮，尤其是有比如说现象当中呢，就是福德资粮也是很重要的。福满的话就是事已成，福这种积累的话主要行善为主来积累福德。所以说福就是以前也有世间民间当中也有些人说有福之人就是不用忙还是这样的，但是也许这个都有很复杂的这个因缘了。整体上面也可以看到说有些就是生下来在一些就是说有利于他未来积累善业的这个方向，然后或许在中途当中转成这样那样。但是说另外一些可能作为种种的上面呢跟这个未来的福业又不相应，就好像就是在虽然有过去的业福业在，但是这个福业 也会衰微嘛。所以应该说是继过去的这个福善呢，然后再来持续的去直至成佛为止，应该持续的积累。所以比如说大乘佛教里面呢有很多积累福慧的那种的善巧。然后本质上面来讲的话，意思是说不论你是修这种声闻缘觉忏的也好，也将来也会有这个转成佛的这个机会。就是中途的时候就是有这些就是积累的福德资粮啊，这些逐渐的让他们的心呢就是成熟过渡到这种更广大的正悟和境界当中。所以说福德资粮很重要，这里面用说光靠某一种的努力的话，很多人世界上面很多人很辛苦，但是好像他们的那些不是这个因缘不具备，就是那个条件不具满足，这样子的情况下，好像光是辛苦，那是不是说就不用辛苦更好呢？那也不可能的，因为没有过去的积累的福业的话呢，就只能靠现实的这种精进。所以两个都有的话呢，肯定是更好的。如果有福不精进的话呢，这个福能享多久呢，也不好说。所以，但是说这里指的是意思说福德很重要。所以说有福的人呢好像就没有那么多的那种这个条件的限制，然后精进的一些人很努力，但是过去没有福业的话，那可能还是就是这种的带来的安乐是很局限很有条件性的，容易就改变的这样的状况。然后因为这个部分的格言的内容呢，我们可能今天我看能讲的话把这一部分我们讲完。倘若一指高正士略者也会得高位，如同藤蔓一大树一直盘绕于树顶。 所以说一直正视很重要，然后说如果有这个一个劣者，一般来讲也就是说被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一样，或者说你有什么样的朋友可能会影响你，什么样的环境会影响你，什么样的力什么样的心智会影响自己见地啊，这些都会影响自己的。但是在这里面我们所说的就是如果你有一些看起来非常好的就是不要去反对那种的高尚事啊，就是要去说如果没有变成他们一样，但是至少就是很向往很欣赏就是努力的去追随，这样子的话以前不是有讲吗，檀香木的盒子里面放这个普通的树普通的木头最后也有檀香的味道一样，就自己也会变的随着。所以这里面讲如果有大树的话，藤蔓盘绕上去，虽然它是依附于这个大树，但是它也能够就是看到这个高处的风景一样的。所以下面有学之士虽有过，爱学之人伤已止，如同雨水虽害污，世间之人令生息。所以我们之前也讲的，像刚才说的知道辨知的这种的人很少的，就是虽然就是有知识的话，或许在一方面精通，另一方面或许有这些不知道的这些内容一样，就功德所有的功德都圆满的或许比较稀少。但是如果我们说就是怎么讲呢，就是修行呢这些上面一直的话，要一直这种功德多的这种的人为主。然后如果是交朋友的话也是一样，你可以看的说某些人有就是过失小就是功德大，这样子的话就是以他们为主。所以说有学知识虽有过，然后虽就是爱学的人呢还是痛从他身上或者是受益。所以雨水呢对于尤其是古代的时候，当然现在也是夜幕太阳和雨水这些会毁坏某一种程度上面的热胀冷缩，这些会毁坏这些建筑。但是说因为有其他的这些功德，是雨水对于生活庄稼水的问题在全世界未来越来越严重，相信而且现在都很明显的呈现出来。就是说像美国社会也是一样，好像那个用水人均有一些用水量是很可怕的。包括有很多人说洗一次澡的时候可能用掉的水就是多少加仑了。然后你比如说有这个平时生活用水也好，或者是浇这个地的这个花这些种种的这些有些算出来说好像一天可以有就是200到300之间的加仑，好像那是很多的。当然很多人可能没有这么样的用吧，但是有些地方有平均。如果你能减少到150以下的这个加仑的话，可能算是非常已经算在这边算是好的了。在另外一些地方就是用水也是非常不容易的。所以说有些地方节约水的方法就是说换掉比如说抽水马桶本来那个是很多水吸进去的老式的，那可以换成新式的。以前有些人说啊，我不要浪费水，我用手来洗碗碟这样子。但是好像其实洗碗机从电和这两个能量的能源来讲不知道，但是光是从平时的用手洗的那个来讲的话，其实洗碗机更加是省水。然后有些有这个水的话，出水口有那种的过滤，就是可以减少量嘛，就是出水的量本身冲刷的时候量力度和这个水量够了，有些是多余的冲出来，所以可以放在一个合适的度上面。那浇水的时候花草那些上面也是，有些是自动喷灌的话，那可能设定的时间有些是不是那么有必要，而且种的植物也可以选，就是不用浇太多水的。所以总的来讲，一些缺水的地方的那些辛苦是很难被想象的。像美国那个 拉斯维加斯那些地方和洛杉矶那些地方这几年好像也是有很多年头不容易，而且有森林火灾，雨水降雨量，加州这些西部本身少嘛，所以每个人比如说节约一些的话，那可能就会越来越好。当然这些就是有些没有太多那种相关的。若无学问，凭装束，智者不能生欢喜。如同骏马不奔驰。虽美也无什么？虽美也为无价值。所以这个意思说，人的智慧啊，有些人可能比较注重于外表，可能多就是内心的比较忽视，就有点像有些人可能装饰马的时候。看他的马鞍子呀，马头套啊，就各种方面的这个精美和这些工艺啊，但是本身马看起来是健壮的，但是一般健壮的马都善于跑这样子，但是也有可能有些是比较好看，但是真正跑不起来的那种的，跑得不够好的那种的马嘛。所以这个意思说，如果一个人，就是心外在和内心的话，内心更加丰富的这个空间就更多，是吧？或者这样的这个提升的这个必要是更有必要的。他关系到此生的真正的这种过怎么样的一个人生，以及未来是有什么样的这些功德，这些跟现在有关系。那衣服的话就多一点少一点，亮一点就是暗一点，好像问题不大。就是，然后愚者之中，有富翁多，猛兽群中有英雄，或者是有这种勇敢的吧，这种意思。然后世上学者正识中，能出格言即罕见。所以。是相比较这个财富之前讲的一样，或者是世界上面一样，常常人刚才我们讲的一个是喜欢富贵嘛，就是有些小孩子的愿望什么他都要做富翁。那另外一些社会当中呢，可能比较欣赏这种英雄啊，这个英雄模范这样的那个历史的英雄人物，这样子很多人还是会传唱。所以但是这些相比的话，世间当中的就是学者正式这种而且能出格言的这样的就比较少见。所以他能够有这种智慧清明了，然后再从实践当中呢，就是出真知一样给予一系列的这种格言，然后使其他的人受益，这样子呢，如同白天的天上的星星呢，晚上星星很多，但是白天比较少嘛，所以说，就是类似。所以这里面的意思是说，我们应该不要那么注重，就是不是那么好用的，或者是不是那么重要的一些行为和工作，就是很努力的去发展的话，应该最主要的还是要发展智慧，应该了解到就是法与非法一样，取舍种种的这些上面，相对和究竟的一些智慧上面去做努力。所以进一步就是就是践行呢，就是这种离殇和实际的这些经验当中能够圆满这些智慧，所以应该是这个为主。何人具有何本领？鄙人译文比声誉，学者能智多，学者能闻智者名，英雄能闻英雄名。所以有些人是因为他擅长什么而变成出名嘛。但是呢，当然以前我们家乡比如说牧区啊，牧区的社会里面人很喜欢马，然后有一些人之所以比较有名是因为他的马，所以他的马在这样那样的一些比赛当中就得过冠军，所以因为马人他的主人就变得就是刚才讲的 就是什么如同藤蔓一大树啊，一直盘到这个树顶上一样。他这个名声很大，是因为这他的马就是能跑嘛，就这种的。所以其他领域里面可能也是，如果有些地方可能注重某一类的过去的时候英雄的话，就那可能就是因为他的骁勇善战之类的。那有智者的话，他可能更加关心其他的智者，所以也会因此而就是名闻于其他地方。所以有某一种的，我们在这里有时候讲的英雄不一定都是俗世间的那种的英雄啊，就是杀敌那种的英雄。可能很多真正的英雄，像入心论里面有讲嘛，就是真正的英雄勇者是菩萨，他们的勇敢是根据意义，而且更不是一般人能做得到的。那其他的就是说好像短兵相接相互闪一闪，这个刀光剑影的话好像并很多人能做，像之前讲的一样，动物里面也有很多，猛兽里面还有很多相互冲撞的。不要说猛兽，有时候很多草食动物温室喝的一点，他们都相互就是对着这个抵拿踢啊，这样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他们都很勇敢。所以但是这个好像并没有太大的意义。所以诸大人行人，诸大能人心共识略者对此会轻毁轻蔑，如同自在天顶时却被飞天所所使也。所以如果有些人做了一些好事啊，我看这上面讲的是，所以那这样子的时候呢，就是他自己不想做，或者是他做不到的，但是可能其他人会说、啊、这个怎么讲呢，并不欣赏别人的能做一些贡献啊，做一些事情这样子。那这个意思说，有这个故事在后面说，自在天头顶上面有这个有一种的怎么说呢，装饰，就是顶饰当中有月亮的装饰。然后但是被这个飞人吃了以后呢，就是夺去吃了以后，因为他不了解那个自在天头上的这个顶饰是不断的生出来的，所以他比那种的薄啊，并不会因为去掉一个然后就没有了。所以有这种就是他头上的顶饰，那另外一个人抢去或者把他吞了怎么样，但是好像就是其实没有影响到自在天的这种庄严本身。所以这里面意思说，不论别人做善行呢，别人是智者，这样子的话应该随喜。如果别人有学问，有这个修行，或者是有这个财富，或者是行供养积累这个福德这些的时候呢，不能够就怎么讲呢，好像就是你自己不学的话也不能反对其他人去进步一样。然后如果你不能做好事，不要阻止其他人去做有意义的事情，这些上面就主要是书卷当中之学问，未修尚未修成之密咒，见望学者之见望者之学处等，续用之时常诱人。这个呢就是说应该学修的时候应该真正的融入到自己的心相续当中。就这个跟就是学和修正这种的关系有关系。如果文思修融入到修的时候，戒定慧这样融入的话应该会比较圆满。不然的话做学问的时候不是就修行的时候，或许有些人也比如说你要去考格西这样子的话，那你的想法里面说不是以利益众生的那种的心去考，而是说哦，我有一个格西的头衔的话，可能就比较容易做事啊，或者是或者说会比较怎么讲呢，受其他人的尊敬啊。如果这样想的话以这种的 事件的原因去就是努力，很努力的话，好像就是虽然能够知道学问，但是好像这些学问并没有变成那种发大乘的菩提心的一种的修学的一部分。所以说很多学的东西，如果你不以趁热打铁修行的话，会忘记。所以说有些修行的这种的密咒密续的这些修行也是一样的，如果得到了传法灌顶以后，应该去修，把它修持圆满。所以有些会做闭关啊，有些时候专门去修某一类的就是一归本尊来圆满。有很多是要求有闭关的话，你就是有些有三个月，有些多少天，有特定的就现象出现为止，七天这样程度嘛。有些可能长达数年这样子。所以如果说我们说手持某一类的戒的话，受了很多戒，但是实际上那些戒条我们不记得的话，我们可能在抉择的时候并没有发现说自己心里面已经受的是哪些戒，你都说不出来。这样子到时候真正需要的时候怎么能用得上呢？就是这种的意思。迷城的咒力没有修起来是吧，就是成就没有修起来，然后就是学问当中的那种没有融入到经验上面，然后心智当中的取舍也忘了，这样子的话那就好像就说需要用的时候就好像就达不到。富有智慧聚财富，懒汉难以得高位，如尔虽先长出来，岂能超过超脚？虽不敢，岂能高超脚顶也？所以这个也是一样，就是说，一个有智慧，既纵有这种智慧，也有财富，但是说一个人是一个懒惰的人呢、他这样子的话可能得不到这种怎么样的高位，是这样讲，就是说世间比如说因为财富种种的人气种种来得到高位啊，或者是这些上面，是所以说也许你有具有智慧，但是没有去善用啊，这样子。所以这个耳朵先长出来的，这个跟那些动物当中的一样的，很多有脚的动物呢，生下来的时候不是长着脚生下来的，但是长着耳朵生下来的，所以耳朵在这个肚子里面的时候已经就是长出来了，然后生出来的时候已经有耳朵，也没有动物好像哺乳动物里面是生的时候没有耳朵，后来长出来的，没有这种，但是脚是一般都是。不是一般没有，就是没有刚出生长脚的那种的，我没有见过。也许其他某特别的动物也许有，不知道。但是意思是说，但是脚是后来长，但是比耳朵长得要高。耳朵的话，可能像很多动物有点大了，或者竖起来的耳朵也没有脚长得高。这种比较多动物里面，就是尤其是像牛啊、羊啊那些的话，更是可以看得出来。鹿啊，什么。所以这个当然用的这个比喻说我们应该去就是比较勤奋的去结合自己的这个福德智慧来修行了、然后是做世间的有意义的事情上了。猪狗相位有何用？盲人灯火有何用？停止者食有何用？愚者正法有何用？所以好像就说对猪狗喂的时候，现在比较讲究的，猪不知道，但是可能还是比较讲究。狗可能很多种的狗喂，但是上面传统上面可能就是说很多猪狗喂的一些是剩饭啊，或者是野草啊之类野菜啊之类的，有些地方喂的也还不错，玉米啊、土豆啊这类的喂的比较多了。那但是意思说不用特别的刻意的强调说这个色香味种种俱全的方式来喂猪狗，就是他们是很多味道可能习惯跟我们也不一样，我们也很虽然可以研究，但是 肯定是，但是意思说不用特别讲究的意思。所以说盲人的话本身看不到，你用很多那些灯光的话，没太大用，或者灯火来照亮不照亮，他反正直接用眼睛看不到。所以对于一些，就是说不宜消化的食物给别人，或者说一个人吃了斋戒，然后你给他提供食物的话，没有什么太大的用。所以对于愚者来讲，好像正法有何用？因为这个跟像我们之前讲的一样，所以每个人的倾向性也有一定的关系。所以说，有很多其实是说，一方面是过去的因缘，但是另一方面也是今生的因缘。今生因缘当中有，就是说，自己就是经常想到说，我要怎么样去真正的做一个就是向善的人，然后在这个基础上面呢，去修这个出世的法，世间和出世的这些功德怎么样去修起了这样的方面去常常去思维的话，可能就比较有意义。不然的话，作恶的话就越来越恶，就是最后自暴自弃。以前据说有些人贩卖牲口嘛，卖动物为生。那刚开始的时候，他们也在藏地，比如说有些人个别人做的偷偷做的一般，比如说他买牛羊，然后再卖给其他的那些卖牛羊的人，就他们可能是要宰杀，但是他自己不动，他只是中间倒卖。那这种的时候呢，可能刚开始的时候就是心里面很放不下，就很不容易，就是要倒卖一头牛，觉得这个动物可能明后天就会死在别人的手里面，我把它卖给别人。那这样想的时候，很多人就很不容易。然后如果你卖了一些，然后再不断的卖了一些，过了一段时间以后，你那种的就担心了，就已经就放下了。好像或者你有这样的朋友，就是说啊，不用担心，没关系，就是他们需要这个生活呀，怎么样找一些其他的理由。以前不是有些人说我可怜他们，谁可怜我那样说的，这种句子好像还是不合适的。这个要看就是到底你可以用哪一种方式来营生的一个选择，但是你把动物送到屠宰场或者这样，那个不是他的选择，没有余地。而且是你的那种授意和安排下他死掉了，所以这个跟一个人遇到的是生命的危险嘛，另外一个遇到的是一个生活的选择，所以这两个也不一样。所以意思说良心那种的可以经由那种就主观的一些那种怎么讲呢？自娱的一种方式的话可以泯灭良心，所以但是事实上面呢应该不能这样做，所以这个意思是说我们应该对佛法很重要，有些人看起来暂时不喜欢的一些人的话，应该就是多有些回向祈祷，就对一切众生当中能够有一些得到善道人生的机会，得到止于佛法的这样因缘，然后而且能够就是学修以及证悟的这样的就是发愿啊，祈祷啊，这些还是很重要。圣慧学者春黄锦，沙场英雄圣骏马，善巧一师妙视频，富裕何处受欢迎。这里面就说到好的品质吧，就刚才讲那样，如果是说作恶的人的话呢，虽然有些人比如说很有钱，但是他你真正知道了他们的那种习性和那种心态啊，那这样的话可能有些人逃都来不及。所以说，但是像这里讲的具有深有就是深深学问的这种的能够了达很多世间的这种智慧的这样的人来讲，这是一个。然后另外一个就是黄金嘛，世间的各个国家都认同黄金的价值。然后再另外一些是说所以说有些可能就是英雄嘛，所以这个英雄就不好说了，就是但是一般在各自的这些领域里面，国家或者是民族里面可能有自己的英雄嘛。 那所以这个可能在他们的世界当中受欢迎的。然后另外就是骏马，一般马都多数社会都喜欢马。现在因为有车代步这样子的话，可能很多人对马没有兴趣，或者是这样子。但是传统社会当中，一般各个社会都很喜欢马。然后善巧医生，因为各个地方都有生老病死嘛，就是医生还是会很喜欢，尤其是医术精湛的一些人，各处都受欢迎的。就是除了这种心灵的医生一样的，就是一些修行和学问的这种的人呢，以外就是肉体的这种的医生呢，就是非常的重要。有些是结合了肉体和心灵都会医治的这样的人。所以这另外一个讲的是那种珍宝啊，因为在藏地的话流行珊瑚呀，或者其他地方流行玉啊，或者在另外一些地方可能流行某一类的，就是银饰呀，或者是翡翠呀这些。所以就是这些在各个场所当中或者社会当中呢都受欢迎。那我们可能今天还有几个，可能今天还是讲不完吧，我看一看。后面若有智者精进，若有智慧精进者，则比怎成怎作比则比怎不成诸事，如般徒子曾灭消灭十二兵队居卢族。所以这跟那个摩诃婆罗多是吧，那个摩诃婆罗多的那个故事有关系，好像是不是摩诃婆罗多罗摩亚那里面也是不是也有这个故事，不太记得，但是就印度的史诗当中呢可能有的一个故事。所以这故事比较长，大家自己看。但是意思是说啊，这个后来的说这个里面的某一些因缘跟藏地最早的一些就是一类的人种嘛，就是来自于他们这些里面有这种说法，当然这个是一种传说了，也不一定是真实的。所以但是意思是说一个人很尽心努力，然后这样子的情况下呢，他可能战胜其他的那种的怎么样负面的力量，这样的意思。然后所有儿孙之行为皆为跟随前辈足，如小杜鹃随鸟子，此乃即是少见也。所以这里面呢也是在鼓励说，也让小孩从小的时候学习这种传统文化也好，或者传统文化当中尤其是好的那些部分吧。所以说杜鹃是在藏地很受认为是一个吉祥的鸟，它和那个鸦的这个鸦的话可能有好些种的，有些叫我们就是雀鹰的某一种的，有一些叫鸦鹰的那种是吧，有我们叫叉和逆类那种不同的一些叉克拉，还有另外一种说法，那就是这些都是不一样的鸟。这个应该鸦这个是一个大概的比较这一类的，就是吃其他鸟为生的那种的，就是小一点的猛禽嘛。所以杜鹃呢，就是很少看到它跟学习那种猛禽呢，就是比较少见。所以是说，如果你善就是前辈当中怎么样带出后代的话，可能就是当然现在的社会很难教化后代，可能受到很多电子或者是媒体老师和同学的影响大过于家长的影响吧。但是过去可能大多数人呢，并没有那么多的那个就是学校大学中学初中高中这样一直就是在那边的时间呢，跟家父母相处的时间就是父母相处的时间就短了。过去应该就读四书那些都是就是大部分都在很近的地方，而且都是认识的人，都很多都有差不多同样的价值观，现在很多都千差万别。所以这是一个。然后山河山岳河水马象马山岳河水大象马腾树光耀珍宝石南汉四级南汉以及妇女等虽是同类亦胜略。 所以这个就是好像就每个都有不一样，有山的话，像有这种就是我们佛教里面讲的七重山啊、须弥庐山啊这一类的，就是很就是有珠宝种种的这些形成的这个山呢、啊，然后四种珍贵的珠宝就这样讲，然后也有就是普通的那种石头山、土山。也有些就是沙山啊，就是沙头沙子呀、啊，就是有一些可能是那种有类某一类的矿石山呢、啊，就这一类的，甚至有是煤山这样子，所以水里面也是一样讲，就是有八功德的水，但是另外还有一些水是就是很一般的，像大象里面也有就是七珍宝里面那种的大象，但是也有一些是就普通的大象。所以那像马的话，以前我们说就是聪明的那种马叫江喜，就是他就知道人心的那种通人心的马，就这样。还有一些是普通的马，树里面呢就是如意树，能够具足所愿的，就是圆满所愿的如意的那样的，这个在天道或者其他地方。但是另外一些树可能是也有毒的，或者是也有些产水果，有些不产，有些产花，有些不产是花，就多种多样。那说智光的话，也有这种就是象征，比如说佛菩萨顶级上面的那种光，一直无限代表那种的圆满遍知那种的，也有就是其他的，就是头顶上面象征王权的一些石头啊，是宝石呀、啊、之类的。那石头里面的都是地里面来的，但是有些是钻石，有些可能是石头，所以这个里面的意思说，就每个具体的物质都有很多不同嘛。是说，虽然从我看是不是诸位有一些人开了那个音频了，不要开的话好。所以以前有一种的说法，就是说，相似情形随处见。相同事物未曾见，就是完全相同，天下没有两片叶子是一样，什么没有两片雪花是一样的，这种的意思，就部分相似随处见，完全相同无处得，就每个事物呢都有它自己的一个特点，或许这个优缺点就是根据这个什么样的用意来而言。还有一些差不多了，我们就把这个讲完，没事。有福之人说一句：“弱者对此也难当。”如同果扎王一言，加措国王被束缚。就是说，有权位的人呢、啊，就是说话的时候一呼百应，或者是万应一应，这个都有可能的。就很多人会。听信他的这种的说法，或者是就呼应他的这种说法，所以这样子的时候呢，就是要更加小心，就是你的所作所为啊，说就是说要开战的时候，就马上能够就是大规模的打仗，一个人说、啊、停，现在不打仗，那就停下来了，所以具有这么样的就是驱动很多社会力量，一个国家或者是这样的一种力量，或者是。就是整个地区的那种，所以这个时候呢，就一定要就是自律啊，要审时度势呀、啊，还有就是爱民众的那种的心呢、啊，其实大过于个人的那种种种的那种野心啊这类的。所以这个还是非常重要的。这个里面呢，用了一个我看Ramabala的这个就是说有一个人的名字就叫对吧？对，其实这里面是一个那个这个国王呢，本身很有权势啊，就是他把另外一个周边的小国王呢，就是被俘虏了，然后关在监狱里面，后来就忘了，说后来他那个王后啊就被抓俘虏的，他在请求说把他放下来。然后他还忘了说到底放什么，就是在哪里，谁被谁抓了，然后最后发现说是自己，然后他一言把那个关的时候就是一句话，放的时候也是一句话，这样子，这就是说明，这个部分，虽勤办成办一切事， 真的成功靠福分，犹如商人入海中为得之宝在王库。所以说就是商人好像看起来也是很勤奋的，很多商业社会像现在的那种的那种政商的关系也是这样子嘛，就是可能商人是比较他们的地位是其次的。那过去的时候王和就是商人之间呢也是王是高于这个商的。比如说像印度的古代的这个种姓里面也有嘛，就是精神导师的那种的家族，或者是精神的那一类的，就是婆罗门的家族嘛。然后沙地里就王室的家族嘛，然后再下来就是那种商人，然后平民，然后就是贱民之类的。所以他好像商人很辛苦，但是说好像就入海冒着很多生命的危险，然后点点滴滴做生意很不容易，但是可能要交这个交那个，然后上交国库被没收或者是被争夺，所以各种各样都有。所以好像这个算不算一个王的福报不知道，也许他做的发心不好的话可能变成灾难，但是暂时看上去好像是他的那种的怎么讲呢，如果相比较商人的话，好像这两个福分是不一样的。愚者爱憎亦推之，智者爱憎却相反。老狗微微微笑之比心，阎王微笑即杀众。所以这个有些是说有些就是很多快乐不快乐全部浮现在脸上，这个并没有那种，有些认为这是本质嘛，但是一方面或许是，但是另一方面来讲的话，就是说有很多是就是我们之前不是有讲的，就是自己要做某一件事情的话，有一些是可以说，有些是要保持秘密。那也应该保持这种秘密，要做事的话是为缘少这样子。那应该保持秘密的不保持，应该说的不说，就是刚好颠倒，这样的话可能就不好。所以愚者呢，就是说好像什么事情都挂在脸上，智者的话他可能就是把所有的事情想好。所以看狗的话一看就知道他高兴不高兴了，阎王可能就也许他是微笑，但是事实上面他就是事实上面就是送你去就是另外的地方。所以最胜这个是很有名的这个偈颂，就说最胜财物即施舍，最胜安乐即舒心心舒畅，最胜壮士闻正法，最胜智友诚实者。所以这也所以这个上面呢就是说财务的话，一个人积累收最初还是会失去的，所以在他最佳的用的方式和用途当中用的话，就包括像施舍这些的话，就是它变成最有意义。你真正的处分在一个好的、对的，带来这种怎么讲呢？你心安，心快乐。有些人不是信佛的人，他们做过一些慈善方面的一些努力，真心实意的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呢。这样的以后发现就是他得到了内在的一种很大的喜悦和某一种的怎么讲呢，死而无憾的一种的安乐。这种的。那其他的如果就是这类的吧，就是这可以跟他施舍是最佳的处理财务的方式。那就是最深的安乐呢，就是心舒畅。就心里面有太多的这种担心挂碍或者是愤怒贪嗔这些的话，就可能谈不上什么安乐。当然正悟的这种那是最好的。那这也是我们常常说的心，就是说圆满自在。然后那当然就舒适或者说怎么样的，没有这种挂碍。是吧，然后最胜装饰衣服或者是其他的装饰也是一种装饰，但是闻正法，勤闻正法的话是内在装饰最佳的。这个我们讲的就是闻是有很多功德，能够立正见，能够避免过失，能够就是 今生来世直至解脱为止，种下这种或者是又变成助缘，不会比别人强多啊，生死的时候还是会有这个功德在，业相随的时候也会因为这种善业，就是所以问正法是好的。所以最深时间的时候，很多虚情假意种种的一些人以外，就比较真实真诚的人呢，很难得。所以这个就是降服自己的心啊，就有些修这个三殊胜啊，这些修这个三根本啊，以佛法为基来修行啊，这些都很重要。所以这个是也是入心论的一句话，就是故吾当持善，善护此道心，除此护心戒，何劳戒其余？如果就是除了这个看护自己的心了，所以说，就是如果我们说要这个保持这个戒定慧的话，那最主要的还是说要保持心，就是护这个心呢、啊。就调伏这颗心就是为主的，那其他的就是好像做其他的一些的话，那没有调伏心的话是有问题。然后我看这里面，那我们就这个就后面的寄送，谁人不为财所苦，谁人永世住安闲，一切安乐及痛苦如同冬夏循环也。这个在这个四百种里面有句话，胜者为易苦，略者从生，就是既有此二苦，日日坏时间。意思是说，有些人心比较就，有些人有其他的世间的这些物质的财富，但是精神上面又很贫苦，那就很受苦。有些人呢，好像就是也许就是，从身体、精神两个方面都受苦，然后有些是说根本精神不在乎，但是说就是怎么讲呢，肉体上面的这种的病苦啊，或者贫穷的苦啊，这些有的。总的来说，各种层次的苦可以归类为身心二种苦。然后这个不是这个不满足，就是不那个不满足条件，就是日日有这个坏时间呢，时时当中呢就是受这些身心的苦，所以这样讲的。就是一个人永远没有问题，那这样子的话要持续的往上，就是圆满解脱才重要。不然的话在轮回里面一直说我要就住在无苦的这种安闲当中，那也不可能的。若者今踢强者名，他人也会受彼护，受护彼。如人为说指曼王，知曼民众人众多邪魔保护之，这个就跟那个知曼王的那个过去什么杀人的那些有关系的。知曼王的故事大家都比较熟悉，所以我就不需要在这边讲。就意思说好像一种的所以有些人就是说我认识谁，不是很多人就喜欢经常说嘛，就是我认识某个高官啊，某一个富人名人这样子，好像就反而好像希望别人能够重视他，或者是他可能因此而就是避免了一些就是被别人的这种伤害之类的可能。所以用这种的句子来说，那如果你既然就是提到别人的某一种事件来讲名字，然后你得到了一种保护这样子的话，那如果你自己好好修行的话，那这些应该是那些暂时的保护和伤害都可以超越。不然像刚才我们讲的一样，有哪一个行业就是自己喜欢的时候，有学问的人可能打听学问者的名字，英雄打听英雄的名字一样，这个我们也可以看到说平时可能很多修行的人知道说修行者的很多故事和修行人的传记作品，或者是说就是教诫， 那另外一些人喜欢唱歌跳舞的话，那可能就是很多知道他们的这个故事呀、生平啊这些。有些人可能喜欢体育运动的话，那可能知道很多运动员的名字、出身啊这些，现在的活动啊在哪里也组合，就是跟这个人在一起，跟那个人就是在哪里出现了怎么样的这种。所以总的来讲的话，意思是说，你心里面有什么样的重视的话，可能就是心带着去这个方向。下面的最后两个，众生，谁与，我看，众生谁与谁相熟，皆有前世业所感，如因，犹如因就被旱獭、旱水獭供养，赤霄也，这是很多人的种种的一些缘分吧，有些时候可能你有这个羊、这个猫啊，或者是可能这也是一种的缘分，你当主人，他是好像依附于主人的一个人，所以这些都有些时候有过，不是有些时候，就是由于这种过去的业因缘，然后就是导致的这些原因，所以说有些动物的时候也是有一些是相互依赖的，有叫叫什么叫互加互为是吧，有这种，或者是说就是有些水獭，比如说当然猎鹰是可能杀的时候有些时候水獭受益吧，就是水獭杀的时候可能就是这种赤霄像猫头鹰这些可能他们有他们的受益，所以说好像就是自然界当中也有，比如说有些犀牛头背上有站一只鸟啊，然后犀牛背上他们可以清理啊，有些就很大的一些金鱼这样在海里面的话，旁边有很多小鱼呢吃它皮肤上面脱落的东西，或者是藏在它也是一种，那些本来是很凶的一些动物知道那个对它不会伤害那些，因为那个是一种相互协作和那种互补的一个作用。若欲积累受用者增上增时事发最甚殊胜，增时发施最殊胜，若欲河水进池塘放水羊吃，是良方。所以一个人想要积累这个福德这样子的话，那应该说去做善事，当然这个如果从世间的那种的发心并不是为了解脱一切众生，那这样做的话可能就是也会有他的某一种的实善行为带来的相应的一种的果报，但是这个毕竟是世间的，所以说啊，我为了就是我更好的发财，我去马上布施一下，那样的做法呢就有点像什么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或者说就是一个暂时的一些修修补补的办法，所以但是这个方法呢有点像说想要在池塘里面引进这个清澈的水的话，把池塘里面的旧水要放出去，然后这样子才能真正的养这个是池塘的这个清澈或者是就是新鲜的这种状态这样的。所以不论怎么样，我们今天呢就是先到这里，这里面的一些内容呢就是大家平时的时候偶尔有空的时候翻一下读一下，或者对给自己的小孩或者是有些朋友他们如果能分享的话可以分享这些智慧的一些句子，他在世俗当中也有一定的这个警戒忠告一定的这个行为上面改善的这个帮助。那我们今天可能不好意思大家拖了一点时间了，但是就大家静静随喜，随喜大家的静静，让我们回向赐福以得一切智，摧伏一切过患地，生老病死有波涛，愿度有海诸有情，扎西德勒。